教授、各位同学还有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顶六国小的龚玉璇老师哈。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主题跟苏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怎么维持良好的教师秩序，提高学生学习动机与环境。那我主要是针对这个班级经营的方面来说，因为我觉得你要掌控一个教室的秩序，像也许你用处罚的方式哈，像罚站那些方式，可能只是一两节的。那你如果说你是要带一两年的话，那你就必须对这个班级的班级经营下一番的苦心。好，那我简单举这五个步骤哈。第一个，我们当新接到一个班级的时候，那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赶快去认识每一位学生，去了解他，然后去接纳这个接纳学生。那不管学生他是聪明与否，或是他行为好不好，其实像我的经验来讲，是我新接到一个班，每一个学生对我来讲都是新的开始。我不管你以前是怎么样，你以前行为多差，然后同学接不接受你，那个我都觉得不重要。最重要是说我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好，我重新的接受你，接纳你。然后我觉得先接到了解之后齁，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去记住每一个学生的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好，尤其是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如果台下部分很吵，那我们常会说这些学生，那孩子他不知道你在指他，他最好就是说玉轩，直接叫他名字，他就马上知道老师已经注意到他了。所以当你接到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就是希望这个用最短的时间去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哦。不过这一点是我最烦恼的，因为我通常都用一个月的时间我才能记得完啊。那这边哈，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个学生哈，他以前的经验是不写家课，然后行为就是他辅导记录簿上面满满都是哈啊。那我刚接到这个刚带这个小孩子的时候，我都希望都重新先认识他，我先认识他的背景是怎么样，去了解他。好，然后我发现其实他的背景就是他是由爷爷奶奶来带的，好，那爷爷奶奶当然也不大会去管他。那另外这个小孩子他本身的这个聪明才智就有一点学习就有一点障碍，好，那学习是比较慢的。那我接到这个小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家课，如果你是跟一般的同学出一样的家课的话，那他大概是没有办法按时的完成，所以我会特别给他出一个家课，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依照他的能力可以完成的给予他一些家课。然后就是因为他也家里面这个家人很少去管他齁，所以每天早上看到他就问一下你早餐吃了没齁，然后下课有时候就是跟他一起去玩，就是跟他建立互信的关系，这样他很多事他都肯跟你讲。好，那甚至我还安排他做体育股长，让他可以在这个，那因为以前他班级老师叫他只有负面的，好，那我希望给他一个肯定，所以我就安排他做体育股长。那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齁，这个小孩子他变得蛮积极的，他打扫工作做得很认真，那你派的家课他也会按时写，好，所以我是觉得了解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齁。啊，第二个就是跟学生订这个生活公约齁。那这个订生活公约，第一个通常像我带一个班级的时候，我第一个步骤齁，我大概都会先跟小孩子讲说，我希望把我的规定讲给小孩子听齁，那就是跟他们稍微沟通一下，然后一起定一个班级公约出来，好，然后再过来这个学习开始的时候，我大概会一个礼拜 定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礼拜是整洁，就是你的位置的整洁。其实我们在对于国小的小孩子来讲，如果你一次给他太多的主题的话，比如说你要求他上课不对，说话要举手，然后下课要收拾好自己的这个书桌之后才可以离开教室，然后要保持干净，要很多很多，那这样子小孩子他不容易达到。你最好就是给他一个简单明确的动作，就是比如说这个礼拜我就是看这个座位的整洁，甚至我用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可以，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动作，让他养成习惯。那三个礼拜之后我再换下一个主题。好，那你从事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用分组的方式。好像我有一年在带的时候，因为他们下课的时候都是钟声响了，我说下课之后就马上跑出去。好，那一次我看了这样子觉得很不好，因为桌面也没有收，课桌也都很乱，所以我就给他们规定说下课的时候请你把桌面收干净，椅子靠拢才可以离开。那老师要评分，就是做得好的那一组就加分。那说完之后下一节马上变不一样，那个组长就会要求说谁你赶快来把它整理好。甚至他已经跑出去到操场了，他马上去操场把他抓回来，叫他赶快整理。其实我觉得奖励的方式其实不错的哈。其实像刚才苏老师一开始介绍很多处罚方式，其实这些我也用过。那后来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是觉得奖励比处罚有用多的。再过来第三个是师生互动哈。让学生是爱你然后又怕你的彼此尊重。那这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在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要做到赏罚分明，这个一定要做到。而且你的赏罚是表现在你的脸那个表情上面。如果今天我很生气，好像通常学生都很怕我，因为我长得就是很难看的样子，所以在班级经营方面我就占了优势，我只要走进去，我只要不笑，那小孩子大概就慢慢会静下来。其实我们对小孩子就是要做到赏罚分明，他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给他鼓励，给他互动。那如果你赏罚 不分明的话，学生都会说你不公平，那你在做其他的活动的时候你就觉得会有一点困难。其实小孩子都很精明的。那这里我有一个经验，我曾经带过一个也是一个学生，他是这件事发生在六年级的时候，他去偷翻那个女孩，他是男生，他去翻那个女孩子的书包，那女孩子那时候已经生理起来了，他就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他不是拿出来给同学看而已，他是拿到操场给所有足球队的人一起去看那个东西。那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当然是很生气，因为我觉得他很不尊重女孩子。那一周刚好我是导护老师，那我就跟他说，你在下课之前，这个你要去征求这个女孩子同意，就是要去让她原谅你，要不然我会在那个降旗的时候要你拿着那个卫生棉到司令台去站着，让大家去看一下你做的行为。那我讲完之后呢，那女孩子是有原谅她，但是女孩子怕我还是很生气，所以那个女孩子就找一个我比较疼的一个小孩子来跟我求情。其实小孩子眼睛很精明，如果你赏罚不分明的话，他就会利用你这个弱点，所以一定要做到赏罚分明。好，那第四个，教学活动要多变。老师是一位魔术师，你要让小孩子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那这里不是说不是要让你小孩子不知道你要变出什么东西，不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教学活动其实要去设计过，让他有不同的感觉。比如说生字表演，教一个生字，你可以老师在上面教，你也可以用小孩子来介绍这个生词，他介绍单字。那我也做过用小孩子来表演一个语词，用一个简短的戏剧表演。那我这光一个生字表演我就用过了四五个方式，那我一直在走，一直在变。那这样子小孩子 他们觉得不知道老师他会想出什么模样，其实他们也会激荡他们的脑力，像我记得这个鱼池表演的时候齁，到后来那个小孩子的表演都是真的都很棒齁，每次一表演全班几乎笑翻的齁，人家都不知道我们在上什么课，那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齁。然后这个在教室里面我是觉得齁，我们要记，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齁，学生是主角，主角不是老师，主角是学生，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学活动里面，老师话少说一点，生要多做一点，你把时间留给学生去表现他自己，好，这样他比较容易去吸收提高他所要学习的东西。好，那第五个是聆听声音，就是建立与孩子亲密的关系。那其实我觉得来讲齁，这一部分比较适合用在五六年级的部分齁，因为五六年级他已经慢慢进入这个青春期，他比较会听同台团体的话，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是高高在上的老师的话，他一定会视你如洪水猛兽，他不会来靠近你齁，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跟他谈心，好像就是把他当朋友啊，他有什么问题你一定要去回答他，去反映他，比如说他跟你说老师我剪这个头发好不好看，你也要回答说很好看，因为这表示说你有在重视他齁，你不要说你都不理他，他跟你报告了好多小，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很烦，但是还是希望你齁这个拨个时间给他齁，一句话两句话都不错，至少有一个回应齁。那再过来我做一个总结，就是整个班级经营，我是觉得齁，其实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他不同的特性齁，那我们针对于遇到了一个小孩子的问题，比如说他不写家课，比如说他去打同学，那其实事出必有因，那我是觉得我会去了解这个原因，那我处罚我用的方式，可能我就会去想说我用的方式是哪一种，比如说我用这个方式辅导这个小孩子写家课，他还是没有改变，那我可能用另外一个方式，第二种不行，我用第三种，第三种不行，各等一循得西中，好，我就是要想到一种可以治得了这个学生的。好，那其实我觉得当老师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是一种自我挑战。好，我最喜欢遇到这种小孩子，因为这个可以让我这个享受成就感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一般我对那个成绩很好很乖很听话的那个我都不感兴趣，因为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不会让我烦恼，会让我烦恼就是这种我说什么他不听的，但是我一定要把你治得死死的，那这一种我是觉得他是一种自我挑战，那我是觉得这方面是比较难的，但是这方面也是导师教学最大的乐趣所在，那希望这个在座的同学以后遇到了一个学生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灰心，这个方法没有用没关系，想第二个，第二个没有用想第三个，总有一天你会想出一个方法可以治得了他，但是你不要闭门造车，不要自己翻书，其实很多的朋友是最好的方法，你可以去请教他，他有不同的意见，那可以提供你不同的经验。好，那再过来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学生家长他曾经告诉我说他有两个孩子在不同年级，他就跟我说他的两个孩子上学的时候情况都不一样，他有一个学生是很喜欢上课，他每天都是很快乐的，就催着妈妈妈妈上课了赶快啊赶快出门的，另外一个是他很讨厌上课，他觉得上课很痛苦，每天都要妈妈去教他赶快要上课了，他妈妈就觉得这两个情况是奇怪，怎么同样的孩子在同样一个学校而不同的情形当这个家长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快乐的，我很得意，因为那个快乐的小孩子是我教的，所以我很高兴，那其实这也就是当一个老师最想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学生能快乐的去学东西。我的报告到此结束。